谢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信实的神，你也是垂听祷告的神。谢谢你建立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服侍你。谢谢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恳求你的荣光充满你的圣殿，让我们再一次来看见你自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利用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你们手上的讲义，一共有三张，然后呢是双面的，然后你们翻到第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在底下有一个主日学录音，这是教会的网站，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的那个主日学现在都已经录音，然后放在网站上面，如果你有错过的话你可以再回去听。然后在每一个礼拜天晚上八点我们有一个电话祷告会，希望大家都能够参加。然后呢我也在上面附了我的 email， 如果有问题你还想要再继续讨论，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的话，欢迎用 email 跟我联络。因为我们在教会的时间很有限，如果在周间如果还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的话，就欢迎你跟我联络，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要进到历代志下，宝珠这边有那个讲义哈，那我们尽量往前坐，不然等一下你们回答问题的话我可能听不见。好，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中国人说虎父，我们再从头好不好？对，谢谢。啊，我有没有 clicker？ 还是你就要站在后面？没有 clicker， 好，没关系。好，中国人说虎父怎么样？
无犬子。
无犬子。如果这个儿子不好的时候，我们说他怎么样？
我们说他犬子。
我们说他不孝。不孝的意思不是不孝顺哦，不孝的意思是什么？不听话。不孝的意思是什么？
不孝
也删了。不孝，不孝啊，回家查字典，那个孝不是孝顺的孝啊，不孝的意思是说不像，不像，不像爸爸叫做不孝子啊。中国人说虎父无犬子，我们今天来看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因为历代志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国王，就是犹大的国王啊，然后呢这一代一代传下去呢，他是不是这些儿子，儿子都是犬子啊，或者是虎父真的得到虎子吗？好，现在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最近有一个新的调查出来，这美国100位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第一名是谁你知道吗？ Billy Graham， 有人猜是 Billy Graham 啊，格里汉牧葛培里牧师，有没有人有意见的？就是他是非常有名的布道家，而且是已经布道很久很久，几十年了，他今年已经是95、96到97岁了，非常年纪非常大，那个传道的时间非常久，他的影响力肯定很大，对不对？好，第一名是叫做葛福林，他儿子老爸排在第五名。那葛福林 Franklin Graham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吗？他组织，对，他是一个那个救援机构 Samaritan's Purse 的负责人啊，然后呢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他就组织教会这个准备这一些鞋盒，然后里面装了一些日用品，要把它送到偏远的地方去给孩子们，让他们不仅仅得到实际的帮助，让他们也能够接受耶稣的爱。现在第一名是儿子，第五名是爸爸，所以这个就叫做青出于蓝咯，胜于蓝。好，那我们再来想想看啊， 在历代志里面这些王啊，是不是虎父就能够得到虎子呢？我如果我们大家已经看过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感想，是通常虎父得到的是犬子，哎，啊，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有一个认识的传道人，他家里三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孩子现在已经是16岁了。然后呢，最近呢常常出现一些说一些不太尊敬的话呀，有一些行动让老爸很生气啊。所以那个老爸要开始责备儿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儿子怎么回答吗？养不教，父之过。好，还有呢，他这个儿子可能会怎么回答？儿子说：“你要不要想想看，是不是基因有问题？”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是虎父还是犬子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父亲到底能够传什么给孩子？父亲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把自己所有的传给孩子，或者是把自己所有的不要传给孩子？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张图片是父亲跟孩子在一起要种一棵树，中国人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就一起来看，从犹大的这一些王里面看看这些人是怎么样得到造就，或者是他们怎么样得到毁坏。然后呢，我们再来想想看这个父子关系。然后如果你有讲义的话，就请你继续下来看。这个是我们复习第一历代志上的部分，如果要讲义的话请找宝珠拿。历代志的作者可能是以斯拉，然后他引用了许多文献资料，然后他的读者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虽然回到了犹大地，虽然要重建耶路撒冷，可是他们没有复国，他们没有国家。但是这个写历代志的人，这个史学家，他要告诉这些人一些事情，所以他写了历代志。然后呢，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在历代志里面有一些信息要跟我们讲，他不仅仅是回忆录，回顾以前的事，重述以前发生过的事情而已，他还给我们加了一些评论。因为呢，这个是回顾，他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是有他背后的动力在。然后呢，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全书的主题跟成书的目的。我们在上一次已经大部分都提到，这次我们要特别来想的就是，在历代志里面常常要提到的就是要遵守律法，要听从先知。因为在这些王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常常有先知跟他们讲不应该这样子做，不应该这样子做，然后他们可以选择听还是不听。那不是说听先知的话还是不听先知的话，而是先知是代表神，他们选择听先知的话的时候，只是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选择跟从神。然后同样的，不仅在历代志里面，我们还可以在先知书里面，比如说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还有很多的小先知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先知的一些警告预言是从神那边来的，对这个王，对这个国家的百姓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要听神的话。所以神其实没有放弃他的百姓，他们要怎么做神都要告诉他们，说是会有后果的。他们可以选择听或者是选择不听，但是神已经先把那个后果告诉他们，就好像神在找那些已经迷失的羊，要把他们再找回来。然后呢，在历代志里面我们还可以再看到说，这个记录了常常提醒我们神对大卫所立的约， 比如说在十三章的第五节，他提到神所立的约是言约。当我们提到言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言是一个防腐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言代表的就是不会毁坏的，神所立的约是不会毁坏的。然后呢，在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的时候，提到一个很坏的、很糟糕的一个王，叫做约兰。这个约兰王的时候呢，神在讲这个王不好，但是他还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王再不好，神还是要纪念他的约。人可以背弃神，但是神没有背弃他自己的话。宝珠，你要不要就坐在后面？然后，对不起啊，我们这边有讲义，然后请跟宝珠拿。然后呢，在历代志里面还一直强调的就是全以色列，现在不再分说犹大、以色列，不再分南国、北国。但是呢，他常常提醒我们的是，现在大家都是一起的。然后呢，他常常提醒我们的是神的恩典，从创世之初一直到现在，然后呢，到现在他还要再继续下去。接下来的几个年代，这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这是比较重要的几个年代，请大家再看你的讲义啊。好，然后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大纲。首先呢，我们就来看历代之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开始在讲所罗门王朝的开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把它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几节的经文。历代之下，我们先翻到第一章。历代之下第一章，找到我们一起来念，我们就念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请。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我们知道，所罗门一当国王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天下太平了吗？在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看到所罗门一登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太平的景象，还是还有动乱呢？他那个时候国位坚固了吗？有人跟他争王位，他面对的有一些内战要先解决哈。但是在历代志一开始的时候怎么跟我们说？我们看到在历代志所罗门出现的时候，他的国位怎么样？已经坚固了。所以前面那一段他都没有提。然后呢，他还提醒我们为什么会国位坚固，他怎么样评论这件事情的？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你们必须要大声回答，我在前面是听不见你们的声音的哈，所以我希望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就尽量往前坐。是，好。哦，没有了，好。所以他的国位坚固是因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然后呢使他甚为尊大。让我们想仔细的来思想这一句话，一个王能够国位坚固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吗？他是必须要经过一些战争他才能够得到一个稳固的一个国家，但是是因为神站在他这边，神帮助了他。然后接下来呢，他开始经过了战乱， 然后他就在基遍献祭，向神求智慧。如果神今天来跟你说你要求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的时候，你要向神求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我如果可以跟神求任何事情，我要跟神求什么？所罗门今天就拿到这样子一个问题，是神自己跟他说你要求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然后所罗门怎么跟神求？我们就一起来读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请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入，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所罗门跟神求什么？为什么要求智慧？所以他才能够在股票市场能够一帆风顺吗？他为什么要求智慧？管理国家，管理人民。他现在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位置，就像当初神把大卫挑出来，选他出来做王的时候，他所托付他的是要大卫牧养他的百姓。所罗门看见他今天所在的这个国王的位置是一个牧羊人的地位，是要来牧养他的百姓。牧养是需要智慧的，因为这些人很多，他们的问题也很复杂，所以呢，他需要智慧，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来管理这些人。我们可以在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到更详细的记载。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我们看见说，这个在所罗门已经准备要那个建圣殿，然后我们看见在历代志里面花了很长的篇幅让我们看见说他怎么样得到材料，怎么样得到这个巧匠护栏来帮助他来建造这个圣殿。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对于圣殿的这些描写，这么的辉煌这么的富丽。然后呢，在他建完圣殿的时候，献殿的时候，神的荣光充满这个殿。然后我们同样的在历代志里面可以看见，在献殿之后所罗门的祈求，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回应。我希望在下个礼拜我们可以花出一点时间来看见，来看看这个历代志里面所写的这些王，他们常常向神求，然后神怎么样来回应他们。那向神求的这些国王呢，有的是所谓的好王，有些是不好的王，我们就要来看看神到底怎么样来回应这些王的祷告。然后在献完殿之后，我们看见接下来记载的是这个所罗门这个王朝的时候的一些事情，然后他的荣华，然后最后他死亡。然后呢，我要请大家特别来看一节，就是在第八章里面。第八章里面叫的第十一节，很有意思的一节经文，历代之下第八章的第十一节啊，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请。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的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好，所罗门在这里做了什么事情？他现在把神的殿建好了，把自己的王宫建好了，然后他现在有一个太太，然后他把太太放在哪里？然后呢，这个殿在哪里？大卫城外。大卫城就是指耶路撒冷，所以他这个王后没有住在王城里面。为什么？所罗门自己怎么说？现在约柜神的殿神的圣殿，神这个一个 这个 称圣的地方哈，就是圣地是在耶路撒冷城，但是呢他的王后他把他放在城外去，所以他到底在跟我们讲什么？他这个王后对耶，好奇怪哈，王后不就是应该要跟国王住在王城里面吗？他为什么要把王后放在别的地方，而且是要放在城外去呢？不是讨神喜悦的皇后，哎，这个很有意思哦，他还有自知之明哎。但是他有没有因为他不是神所喜悦，他就没娶？他还是娶了耶，啊，然后却既然知道说他不是神所喜悦的，娶了，然后他就把他放在别的地方去。有没有什么那个话可以来形容这样子的人？欲盖弥彰啊，明知故犯，还有没有？假冒为善。和亲，说到这个和亲，我们也许可以在那个王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再继续来想。好，所罗门其实心里已经有一个，他心里已经很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不对？他有没有因为知道说是应该不应该去做的事情，他就不去做？没有，照做了。然后他在想办法来变通。所罗门那个时候的那个心态，那个做法，是不是很像后来保罗跟我们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好，想去做的好事做不来，不想去做的坏事却偏偏去做，是不是？旧约时代的王，新约时代的这个对律法，对律法，对神的教训很熟悉的保罗，那今天的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子？啊，想想看，当所罗门做出这样子的行为之前，他背后是对神的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这几个图片哈。是那个圣殿的图片，这个是大家想象出来的而已了，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后面那个比较高的部分，前面那两根大柱子，就是一个叫做波阿斯，一个叫做亚金的那两个大柱子，啊，这是所罗门当时所建的圣殿，看起来是很辉煌的。但是我们上次也提到过说，不是因为它的建筑材料或者是他的手工技巧让他辉煌，是因为神的荣光充满其中。然后呢，接下来这一张图是让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圣殿的大小。大家如果可以看见这个橄榄色的，这个是美式足球场的大小啊。所罗门的圣殿是这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摩西那个时候建的那个会幕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大小。然后所罗门的圣殿就是第一个圣殿，西律的圣殿是在第一个圣殿毁了之后，所罗巴伯他们回归之后建了第二个圣殿，西律的时候又在整修在扩建，就那个时候就相当大的规模了。但是我们看见这一边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一块地方叫做以西结圣殿，可是你会说以西结没有建圣殿啊，他这个圣殿哪里来的？以西结的圣殿是指神在异象中让他看见的那个圣殿，这个是可能的这个大小，就是让大家有一个概念说到底所罗门的圣殿跟其他的圣殿大小比起来怎么样。好，不是太大，看起来好像不是太大，但是其实也是很可观了哈。所罗门花了7年建了他的圣殿，建了这个第一个圣殿。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所罗门之后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然后呢这个国家怎么样，就在罗伯安的手中他就分裂了，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然后接下来的这几个王我们需要很快的走过去，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回家的时候把这几章仔细的读过，然后讲义里面后面的几章是师母这以前所准备的，他提出来几个王，他有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那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能够仔细的看仔细的想啊，我就很快的走过去这几个王这些王他们的一些事情啊。在罗伯安王呢，他是在他的在位之后这个国家就分裂了，然后他是离弃神的，可是呢当他回转归向神，在神的面前谦卑悔改的时候，神怒气就消了。那接下来的亚比亚也是这个行恶的王，但是呢神仍然连续他。然后亚撒王是一个行善的王，行正的王，然后在他的在位的时候除掉偶像，他得享太平，但是呢他因为求助亚兰王的受到先知的责备。然后接下来的这个亚撒王我们刚刚讲过亚撒，接下来的约沙法啊，他在那个时候一个复兴，他是寻求神的人，神就建立他的国，但是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王，他跟以色列的这个大恶王亚哈王结盟。然后接下来的约兰跟亚哈谢都是行恶的王。接下来的约阿施呢，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在圣殿里面被藏了六年，后来他登基之后祭司耶和耶大帮助他，然后那个时候呢他行政，但是耶和耶大死了之后，这个约阿施就离开神受到先知的责备。接下来的亚玛谢王是行政的王，亚玛谢行政，但是呢圣经说他心不专诚，他仍然要拜偶像。约西亚王的时候行政，然后呢他的国势很强盛，但是后来到晚年的时候心高气傲，要向神执意要向神烧香。乌西亚王结束之后是约坦，约坦呢也是行政，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接下来的亚哈斯行恶，被亚兰王以色列所败，然后求助亚述，然后再到了西西家王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复兴的时期，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洁净圣殿献祭。然后在这里他还特别提到就是让全以色列一起到耶路撒冷来守逾越节。然后在那个时候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要来进攻，神拯救了犹大国，然后就在一夜之间让亚述的军队那个全军覆没。后来西西家生病向神求医治，神不仅医治他，让他延长了还让他延长了寿命，但是在他富强的时候他邀请巴比伦使者来看他的国库有多么的丰富，这就让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起了贪心，就为这个犹大的灭亡铺下了第一步。接下来的马拿西是一个非常恶的王，然后呢这个时候亚述攻击他，他被亚述掳到巴比伦去，后来他悔改了，神就让他又回来以色列回到犹大国，重新再登上他的王位。然后他回来之后他就改邪归正，除掉偶像，重修耶和华的祭坛。接下来的亚门行恶，犯的罪越来越大，然后到约西亚的时候他是一个行政，拆毁偶像，修圣殿，他得到律法书，然后他立约要尽心尽性顺从耶和华，守逾越节，最后他死在埃及王的兵下。 接下来的几个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一个比一个糟糕。一直到十六，一直到最后三十六章的最后几节，我们看见犹大国就毁了，巴比伦把耶路撒冷城不仅仅是毁了，把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抢走，然后把人掳到巴比伦去。在我们很快的看过这些王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好爸爸，行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这些爸爸，当他把国位传给儿子的时候，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儿子？不好的儿子，而且有的时候是挺糟糕的儿子。但是呢，这个挺糟糕的儿子当上国王之后，那他的儿子呢，也是继续糟糕下去吗？也不见得耶。有的时候很糟糕的爸爸也会有挺不错的儿子。然后这些王里面啊，还不是说他坏就会一直坏到底。比如说像约阿斯，比如说像马拿西，他一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很糟糕，还有人说他是这个犹大诸王中最糟糕的一个王。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神让他回来重登国位之后，他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国王？他变成一个在神的面前谦卑，愿意把这个偶像给拆除掉，重修神的祭坛的一个国王。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王，一开始的时候是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这个约阿斯一开始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帮助他引导他的大祭司耶和耶大一死，他变成怎么样的一个王？变成一个离弃神的王。所以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怎么样可以保证教出来好孩子，娶个好太太？要有一个好妈妈。很有意思哈，中国人讲乘船，然后呢，犹太人也讲乘船。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很常常就是家里的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是会对你的后代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时也看见，即使是不好的爸爸，也不见得会得到不好的儿子。我想我这当中有很多是就是神的怜悯啊，神的恩待。但是同样的，我们也要自己警醒，就是即使是好爸爸都不一定得到好儿子了。那我们怎么能够再疏忽说，那我就随便吧，反正孩子是我管不了的。我们能够这样子吗？神既然已经托付了我们做家长的责任，我们怎么能够轻忽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职位？在我们在看这个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在看说到底哪个王好，哪个王不好，我们同样也要想的就是，没有哪一个王是完全的。那同样的呢，我们要看的是，你就算一开始不好，你后来还是可以变好。那你如果一开始是好的，你还要常常提醒自己要继续的好下去，不然就像中国人说的晚节不保，不容易。当一个国王，要当一个好王是不容易，但是同样的，圣经也跟我们讲，所谓的好王跟不好王差别在哪里？好王选择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所谓的不好的王是怎么样的不好？他选择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选择与神对立。那今天呢，我们不是国王， 那今天在历代志里面所记的这些事情怎么样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要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历代志？首先我们要想的就是我的影响力有多少。也许你会说这个王他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好不好就影响整个国家，但是神也提醒我们，我们是必须要每一个人来向他负责任的。我们现在先来看一节经节，历代志下第七章的第十四节，我们请一起翻到历代志下第七章的第十四节。这是所罗门在献殿之后，神回应了他的祷告，神跟他讲，我要要求你什么。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神的这一句话是在对所罗门讲，但是他同时也在跟他的所有的子民讲，他说要自卑，要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是只有王要这样子做吗？所有的人，所有在神名下的子民，那这些人是谁？不就是你，不就是我吗？这个礼拜四，今天是礼拜天啊，这个礼拜四是美国的国家祷告日。在国家祷告日的时候，他们很喜欢用这一节经节，要提醒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在上掌权的人祷告，我们也需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谦卑在他的面前，寻求他转离我们自己的恶行，那个时候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会赦免我们的罪，他要医治我们所在的地。我想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你可以知道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啊，不管是在美国也好，在我们的祖国也好，在世界各地也好，都是一个苦难，都是一个灾难的时代。就是在这当中，我们不仅仅为那个救援的机构祷告，我们不仅为那个执法者祷告，我们不仅仅为在上掌权者祷告，我们还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谦卑自己，然后呢要转离我们的恶行。但是你会问说，我真的有恶行吗？我真的有恶行吗？我不是挺好的吗？我不是每个礼拜都来教会，我还来上主日学，我不是挺好的一个基督徒了吗？我们就求神光照我们，就像大卫的向神的祷告一样，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有什么恶行没有，求神让我们自己看见是不是还有得罪他的地方，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当我们肯认罪肯悔改的时候，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那如果在座当中我们弟兄姐妹还不确定说，我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权利，我要凭什么来跟神求的时候，如果你还不确定的话，或者是你会说我跟神求了，他真的能够赦免我吗？你还不能够确定的话，我们请你或者是跟牧师，或者是跟你的小组长，或者是跟杨弟兄，或者是我，我们可以再来讨论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确定说，是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求，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回应，神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必定可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王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要想的不仅仅是说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而是说神怎么样看他的百姓。我们永远，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都是不好的，但是神怜悯我们，他跟我们说怎么样才能够变好， 他怜悯我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转回归向他。那今天我们再来看历代之下这些王的时候，我们就来想想自己，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我可不可以跟神更亲近，那到底是什么样拦阻的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可不可以现在就跟神祷告说，恳求神再一次赦免我的罪，洁净我，然后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继续的来亲近他。当我们在看到今天的这些虎父犬子或者是犬父虎子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的影响力有多少，今天我在神的面前如果求神来接近我，求神来赦免我，当我有这个确据我可以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信仰是可以传下去的，这个信仰可以不仅仅影响自己，可以影响你在周围的人，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然后呢还可以，你还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信仰，你可以影响你的属灵的家庭。我们就必须要在这边停下来了，恳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不仅仅继续来读神的话，恳求神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需要神赦免的地方，我们也恳求神自己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现在的恶行，转向他，恳求他的医治，恳求他再次接纳我们，恢复我们与他之间亲密的关系。下个礼拜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些王的一些祷告，然后同样的呢，我们也要来看一些圣殿的历史。然后在讲义里面还有一页是从撒母耳记、历代列王记跟历代志的一些类似的内容，它的一些经节就列出来，就有一个对照表。然后同样的，很多的历史可以在先知书里面可以看到，比如说西西家王的这段历史，这个亚述王入侵，然后西西家生病的这段可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然后犹大最后灭国的情况，这个惨况啊，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的第52章里面有更详细的记载，请大家回去之后再继续的看。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钟有祷告会，然后希望我们能一起来为这个班，为弟兄姐妹这个渴慕神的话的心来祷告。然后在结束的时候，我要请这个那个王庆弟兄，请你来带领我们祷告，然后请你站起来，然后大